好，那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先有点祷告哈。主，我们谢谢你，每天都是你自己的恩典。虽然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会不如意，但是主，你每天都用恩典托住我们。谢谢主，在这个新的一季主日学开始的时候，愿意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把你自己的话语启示在我们心里面，好叫这个话语好像一个不会朽坏的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随时准备生根发芽，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这整个人可以有不一样的生命出来。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学习，愿意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实际。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新的一季的开始。对不起，我这个对，没有错。这一季主日学，这个主日学是一年的。那我那边有一点讲义，这讲义只是一部分而已哈。那其他的讲义我以后就不再印了，因为有些人有第一份，有些人没有第一份，然后到时候搞得一塌糊涂的。以后的讲义已经在教会的网站上有了，那录像在教会的网站上也有，所以你们自己上教会的网站找那个教育部门主日学那边每周的录像然后全部所有的讲义都在上面可以下载。好，那这是一年的课有人问我说会不会在课堂上有讨论基本上我们没有时间在课堂上有讨论，其实讨论很重要我待会会讲，但是我没有时间，如果要讨论的话这个课要拖了一年半了。但是我会希望说是也许以后跟大家讨论看看大家的时间怎么样哈。每两个月或三个月的时候我们有一次，麻烦把那门关一下哈，免得太吵，稍微关一下，不要关得太严。我们可以有一次大家聚在一起，也许是周末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礼拜六白天，礼拜天晚上，或什么时候大家可以聚一聚，可以有一些讨论，因为讨论事实上是蛮重要的哈。那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基本上今天给大家的讲义，那刚开始呢我先给这门课做个介绍，然后你看主旨结论OK， 结论的话是说是在任何环境底下，任何情况底下，人学习做合神心意的事，结果不见得一定会合乎人的期望但是一定会是所有可能情况中最好的可能性。那经常我们的期望，老实说一句话，可能是一个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期望。譬如说我这样子问好了，我们大家在座现在来的人还不多，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希望自己是中下的，有没有人希望自己是中下的人物，有没有？没有。有讲义，我们大家都希望是中上的。问题是说中上的人是不是百分之百都是中上？只有50%，对吧？所以换句话说，有50%的人会失望。那如果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中上的话，结果一定有50%的人会失望。这个是 reality， 这个是 reality。所以神不是不爱我们，而是 reality 就是 reality。那经常人的期望其实不合事实，然后我可以跟你讲，造成人所有失望的原因其实都是一个不合实际的期望。好，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下去。所以基本上来说但是当我可以接受神的主权的时候，不管这个情况，就算我是中下好了，但是神所要求我的不是要我做中上的人物，神要求我的是忠心良善。如果我接受我不是中上，但是我忠心良善地做好我每一件事，请问我可不可以开心平安喜乐？可不可以？还是可以，对不对？如果我不是中上，然后我没办法过日子的话，其实都是因为 我愤愤不平，为什么我不是中上，为什么我不是中上，为什么我是中下啊？结果让我过不了日子的不是我不是中上，而是我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啊。所以任何情况之下，那人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结果是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好的可能性。好，那然后内容，你看内容的话，内容我们这边课就有，有讲义，我们这里课就有26门课开在这里，所以你就知道一年的时间要讲完这26门26个课，恐怕我还不能保证我是不是能够讲完，好，但是我们尽量好了。然后翻到讲义第三页哈，如果你是网上下载下来的讲义的话，应该会有 page number 哈。可是我今天的讲义我不知道为什么 page number 没出来，所以今天大家就 suffer 一点，你得一页一页数。然后有功课，那这个功课呢，因为我们不是学分的，所以我也没办法要求大家做，但是鼓励大家做，因为这些功课事实上是对我们生命成长有帮助的。那主日学老师我知道啊，书里有要求大家做功课哈，那就所以主日学老师我就不知道你们不做功课的后果是什么。这个功课第一个功其实整个我这边列出来的功课都是经文默想。那经文默想的话，我有把这些经节写在这里，那这个经节只是一个建议而已，你不需要只是照这边，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经节出来哈。那特别是说神的全能这一部分的话，结果你看到经节的话，我有的只有一个，只有这叫什么？一个经节。好，那事实上你要了解这个经节的话，恐怕你前后后都要多读多少，我也不知道。好，反正你要有的时候你前面后面，如果圣经熟的话，你可以只读一节；如果圣经不熟的话，你恐怕需要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好，那要读多少，这个由你自己决定。那这个做法呢，就是一个礼拜找一段时间，找一段你自己可以安静的时间，如果夫妻两个人的话，跟你的配偶商量好，就可不可以礼拜六或者是哪一天 evening 的时候，晚上的时候，麻烦你照顾一下小孩，给我一段时间安静一下。那老实讲，你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一个礼拜有一段时间在神面前安静一下，对吧？老师讲一句话，如果我没有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的话，每天在忙这个忙那个忙这个忙那个，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我可以跟你讲，你越忙越乱，是不是？越忙越乱，然后事情越搞越杂。我也忙过，我也乱过，然后我也搞砸事情过，所以我自己就知道，说是我得在神面前安静，否则的话真的是事情越搞越杂。好，那有一段时间，那基本上多少需要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老实讲，很多东西如果是基督教辅导的话，我在这边都会一直强调，很多东西不在我们的掌握里面。就你会发觉说，一般 secular 非基督教辅导的话，他们都会说什么都在你的掌握，都在你的掌握里。事实上很多东西不在我们掌握里啊。那读经文每个人都读，但是每个人读了以后，读出来结果是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不一定，对吧？不一定。甚至你自己这一个人，如果我们真的很乖的话，每个礼拜每天没有讲义了，是吧？哦，对不起，晚来的就没讲义了，这边还有位置。我们自己同样一个人，如果你每天都读圣经的话，是不是每天读圣经的结果然后都非常有亮光，是不是？说实话不是，这些东西不在我们掌握里。我可以每天读圣经，但是每天圣经是不是都能读懂，是不是都感觉神在借着这个圣经跟我说话，我可以跟你讲，大部分时候恐怕不是。我跟你说实话，有时候我们都不敢讲实话，就说很好很好，读圣经很好， 读圣经是很好，但是你能不能读懂，然后是不是能够读出滋味来，还不在我们掌握里。好，所以到一个程度，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只能跟神讲，主啊，我现在来读圣经了，这是我可以唯一可以做到的事，能不能读懂，能不能读出滋味来，然后神是不是借着圣经跟我说话。我跟你讲，这个是神的主权，这个是神的主权，勉强不来的，勉强不来的。所以这个家庭作业你要花多少的时间做，我还真不敢，我还真不敢讲。但是基本上来讲说，你把那个两个钟头的时间空下来，两个钟头的时间空下来，也许你先一读，哇，五分钟十分钟，哇，已经整个人觉得被圣灵充满的感觉。也许你两个钟头啃下来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如果两个钟头啃下来你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话，别再啃下去了，就别再啃下去，再啃下去啃出来是什么，我也不敢打包票。好，不要勉强圣灵，不要勉强圣灵。神如果今天不想跟你说话的话，那表示神觉得你挺好的，对吧？神觉得你挺好，你干嘛偏要逼着神来跟你说什么话呢？对吧？神说孩子很乖很乖很乖，没事没事就行了，就行了。好，所以基本上来讲，把两个钟头时间空下来，然后这个经文有些是一段，有些只有一节，我刚刚有讲哈，然后慢慢一个字一个字读过去。读圣经最怕的就是圣经一打开啊，这段我读过了，我知道这一段在讲什么。好，当我一告诉我自己说我知道这段在讲什么的时候，请问你还能够读出东西来吗？大部分时候恐怕读不出来了。所以读圣做这个好，普通你自己读圣经那是你的事，你要怎么读那是你的事，有不同的读法，我们不在这边讲读经法。好，有的人有的时候是可以，你可以很快的就读过去，让自己有个概念就行哈。但是这个家庭作业的时候，不是读过去，很快的让自己有个概念，而是说我细细的嚼，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好，慢慢的读。那老实说一句话，现在的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太急了，太快了，慢不下来，然后所以会产生焦躁。那个躁郁，一大堆这些问题，忧郁、烦啊，这些东西哈。老实说一句话，现在的人的很多问题，如果他能够慢下来的话，很多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了。好，已经解决了一半了。如果你发觉说你没办法坐在那边圣经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读的话，恐怕这就是你第一步要学会的事情， slow down， 慢下来，慢下来。好，坐在那边有个两个钟头的时间，通常绝对不会需要两个钟头，但是给大家两个钟头时间，换句话说，你不需要赶，不需要在那边看时，哎呦，只有半个钟头，哎，我要赶快，不能待会要干什么，有个appointment不能迟到啊，什么什么，是在那边赶。你心一赶的话，神即使跟你讲话你还不见得听得到。好，所以两个钟头的时间放在那边，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读，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读。读个三五遍。那我可以跟你讲，如果是在讲道法的话，说要准备讲章的话，他会跟你讲说要读10到20遍。那我们不是在准备讲章，然后我们就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读，读个3-5遍。好，能够读出味道来就读出味道，如果没办法读出味道来，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那神说你很好，没事儿。好，那不用太紧张，能够读出味道并不表示你很属灵，没读出味道也并不表示你不属灵。好，这个是神的主权，这个是神的主权。反正你就这样子读下去，一个礼拜一段时间做这个经文默想哈。然后逐日学老师你们的 homework 的话，一个礼拜就一次把你，如果有的话，你就把你的神给你的感动写下来，这样子。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很简单写，我今天乖乖的，这个礼拜乖乖的读了，我花了，随便你说20分钟，这段比较短，20分钟，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好，那老实讲，我并不会认为说你在那边坐在那边啃的时间越长，就表示你越属灵，我也不会这么认为。好，但是如果都每次都是5分钟10分钟的话，这个我就会画个问号了。好，我今天已经坐在这边读了半个钟头，可是神没对我说话。 Fine, 这不是你的问题，我们不给神打分数，我们不给神打分数。那所以这个是这个家庭作业。好，那我们课堂上的弟兄姐妹，那如果你有兴趣做这个的话，然后你愿意交上来给我的话，很好，我也接受。好，我也接受。那事实上我 I don't get paid。那你们不做功课我很轻松，你们做功课我还要花时间来读你们的功课，你明白吗？好，所以完全是 up to you。 那你愿意做的话，我就帮你看一看啊，基本上我就会打一个勾过去。那所以有些人就说，哎，怎么搞，师母都不看我的东西就打个勾过去。我有看啊， believe me， 我有看。那只是说是怎么讲，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人哈，我打个勾过去表示你写得很好嘛，这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一定要我写上几个红字你才开心呢？非要我指出你哪里说哪里写得不对然后你才开心，不需要嘛，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有时候 relax 一点，神不跟你讲话也没什么不对嘛，表示你很好嘛，为什么一定要神骂你一顿你才开心呢？啊，那真神骂你的时候你又不开心了。好，那除非说是解经有问题啊或是什么，我才会写。好，如果解经没问题的话，那我不会写什么，就打一个勾过去。那重要还不是我打勾不打勾，而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好，你自己的得着。所以这是一个 homework。 那另外翻到讲义第四页的话，好，没有讲义的不好意思，你跟别人 share 一下。那回家上网教会的网站，那个教育部门主日学的网站上有录像，有讲义。好，自己 download 讲义，自己下载。那另外一个功课是写日记。日记的话并不表示说，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讲哈，你要写说周记也行，或者是什么记，好像中文没那个，英文就叫 journal 嘛，就是说并不是要天天写的，反正你有感动的时候就写。好，那这个也可以啊，哪天读经的时候，不是做经文默想的时候，你自己读经的时候神给你感动，或者哪天听讲道的时候，或是那个查经的时候，任何时候神给你感动，然后你就把它写下来。那我知道现在的人不喜欢写，只喜欢说，只喜欢说，只喜欢听，不喜欢读，不喜欢写。好，因为说跟听比较快，比较直接，然后读跟写比较慢。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有的时候人的确需要回复到那个最原始的时候。好，读跟写比较慢，但是就因为慢，所以我的脑子可以在我读跟写的时候可以可以 function， 这样子讲哈，可以 function。 那而且像我刚刚提到，现在人最需要的其实是慢，不是快。现在大家都太快了， microwave 取代了那个 conventional oven， conventional oven 煮一个东西，哇，要煮要烤一个东西烤几个钟头， microwave 几分钟就好了。现在人拼命想办法快，但是结果你发觉说越快，结果人的问题怎么样？越多，越快越急，然后每天越忙越乱，好，然后问题越多。真的慢下来的话，像以前从这边到那边去要走3天的路，啊，这天3天的时间你在干什么？好，发觉以前人的日子好像比现在人好多了。现在坐飞机，哇，赶飞机，赶赶赶。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慢下来，用写的。然后用写的话的好处是，当我一面写的时候，圣灵可以感动我，我自己里面有些东西啊，一面写的时候它会一面出来，它会一面出来。好， 然后在下面一个功课辅导模式操练，这个我们课程慢慢上下来的时候会有一些辅导模式操练出来，那我们待会会讲到哈。那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慢慢会有。反正你看经文默想日记辅导模式操练，你一个礼拜至少做一样吧。好，你自己可以选做一样。好，有辅导模式出来的时候，你说哎，我太忙了，我就做辅导模式操练，我就不做经文默想了。一半现在我也了解大家都很忙哈。那如果有人说我比较愿意多花时间在圣经上，你一个礼拜你愿意做两次三次，这个随便你。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千万不要做太多啊，不要做太多，不要把它当做你要怎么讲一个 mass production 的东西。好，那现在人经常都以为只要多就好，越多越好，有些东西不是越多越好的。好，那不要超过三次，我会 recommend 一个到两个就够了。好，多了把你自己逼急了，结果出来的不见得是好 quality。 好，那认识神，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有个人打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圣灵是什么，他说圣灵好像一个花蝴蝶，当你拼命在那边追他，拼命在那边追他的时候，怎么追都追不到，然后他就飞的把你搞得昏头转向的。那当你安静下来，静静的坐在那边的时候，这个花蝴蝶就慢慢飞过来，然后落在你的手掌上，落在你的身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形容蛮美的。那经常我们在神面前太心烦气躁了，好，安静下来，然后圣灵用那个很怎么讲 tender 的声音，柔 tender 叫什么哈，柔和，用很柔和的声音跟你讲话。你不要在那边急急急，以为圣灵会像打雷的一样，当然有时候圣灵会了，好，但是圣灵经常其实是用一个很柔和的声音跟我们轻声说话的哈。所以功课几样功课，一个礼拜做一次到两次就够了，千万不要做超过三次。好，多了并不见得好。同样的，我有时候也会告诉有些弟兄姐妹，参加聚会很好，但是情侣聚会不要参加太多。如果一天到晚在赶聚会的话， something's wrong， 是不是我里面很没有安全感？知道哪里有聚会，如果我不去的话，好像我就损失了什么好处。好，聚会很好，那一个礼拜有个两三次，除掉礼拜天的以外，有个一两次聚会很好，但是不要礼拜一到礼拜五天天赶聚会，因为你还有别的工作要做。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 responsibility 的，因为你还需要时间单独跟神在一起，因为你还需要自己安静的时间。好，还需要时间跟家人孩子在一起。好，那你们不是全时间，如果是全时间的话，我礼拜一到礼拜五，一个礼拜五不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反正一个礼拜五天，甚至我一个礼拜七天都在老师说服侍神的人一个礼拜七天都在赶聚会也有问题。好，也有问题。好，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聚会多了就属灵，好，不见得然后再来看一个参考书。好，参考书我在这里列下来五本。那主日学老师，我只课堂之前我只给你们前面这两本书哈，基本上连参考书在内，我可以跟你讲，书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是读的越多就越好的，重要的是说你读了什么书，然后你得到什么。好，重要是读了什么书得到什么。那基本上来讲，基督教辅导的书不多，因为很简单，基督教辅导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书，你把原则抓对了就对。那佛经一大堆，对不对？可是圣经多不多？
只有一本。
圣经只有一本，你发觉说圣经只有一本，为什么不多出一点圣经呢？像佛经一样一大堆，哇 ，volume 一大堆，真正好的东西不需要多，不需要多。问题是说，你有没有读到里面去，你有没有抓到那个精髓。好，所以五本书在这边，那 主日学老师，我只要求大家读两本就够了，当然你要多读这是你的事，那也行，如果你要我再给 list 的话我还可以再给下去，但是基本上我会说是其实读两本就够了。读两本以后，那主日学老师你要写作业的话，请你把心得写给我。那写心得的时候，老实讲，有些人读书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读法，好，当然我们在课堂上的弟兄姐妹，你要写心得给我，我也接受，好，我绝对接受。那我不晓得你们读书怎么读法，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也教课过，那有些是有学分的，那所以他们必须要写心得。我可以跟你讲最糟糕的心得报告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本书第一章写什么，第二章写什么，第三章写什么，第四章写什么，我跟你讲这是最糟糕的心得报告，因为这本书我读过了，我不是没读过让你读然后来告诉我这本书上写什么。然后最糟糕是这个，然后第二糟糕的是什么，这本书这个作者说了这句话，哎，挺好挺好挺好，然后他又说了那句话，哎，挺好挺好挺好。我可以跟你讲没有错，就是说你读一本书然后读到说，哎，这句话很有意义挺好，那句话很有意义挺好，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 find out 去发现说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好，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什么，他希望造成什么改变，好，他希望造成什么改变。我可以跟你讲一本书如果没有一个目的，没有一个他希望能够造成什么改变的话，这本书根本就无意义，不管他写的多好听多好看多有趣，无意义 period。 好，那好像圣经好了，圣经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只是看到说，哎，这个圣经里面有些东西真的挺好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嗯，我把这一段写下来然后贴在那边做座右铭。然后呢圣经还有另外一句话也很好，譬如说譬如说还有圣经上还有什么话很好，圣经上还有什么话很好，很多话都很好嘛，譬如说不要以恶报恶，然后要以善胜恶，哎，这句话很好很好，我贴在那里做座右铭。好，如果圣经只是这样的话，请问圣经跟佛经的差别在哪里？圣经跟佛经的差别在哪里？佛经我也可以找到很多话，哎，挺不错的。然后佛经你去翻的话，现在最近，所以我说这佛经一直添新版出来啊，要适应世界的潮流，适应人的需要。新版的佛经你也可以找到圣经上的话，你也可以找到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不要以恶报恶，然后要以善胜恶，你也可以找到这些话的。圣经主要写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抓到这个话，你圣经读的在手恐怕都是白搭。圣经主要写的目的是什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得胜，好，只有耶稣基督的名，这是整本圣经的目的。好，那换句话说，我可以跟你讲一本书如果我真的读透了读懂了，我只需要用很短的话我就可以把这本书整个目的写出来。好，所以这两本参考书在这边，那写心得报告的时候你不要给我写几百个字几千个字的心得报告，顶多一个 paragraph 就够了。你如果能够用一个 paragraph 两三句话就把这整本书的作者写的目的作者希望达到的改变写出来的话，这本书你已经读通了。好，那然后基督教辅导的书你只要你所有的书这我这边列出来五本，好，那还有其他几本我想没必要，你仔细读下去所有的书他们写的目的其实都一样，其实都一样。好，你只要读两本你就可以找出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他希望造成什么改变。好，所以心得报告，那这本书只好好去读一下，那有些东西，哎，作者说的这句话很好很有帮助， 那个 case 很好，很有帮助，这个都很好，但是最重要的作者他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抓到了一个 paragraph 就够了，就可以得到100分。好，所以这个是这门课的功课简介。那到这里为止，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分享什么的？这样可以吗？
那个第五项辅导模式操练，
对，
有什么 practical 的？
这个等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现在还没有。等我们讲到了，这个是后来才出来的，我会跟大家讲。所以刚开始的话，我们就是做那个经文默想，还有读那本书。你读完的时候，我也没给你时间限制，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我想现在9月、10月，差不多10月、11月应该可以读完哈。啊，只要一个 paragraph， 所以今年年底应该两本哦，还有两本。看今年年底如果可以的话，就写给我。那个书其实很容易读的。那我很喜欢有一些作者，你知道读有些书啊，他就会让你读得好像藏恶和尚摸不着头脑，然后光是一些字啊，在那边把你脑子都搞昏了，啊，再用一些不同的语法，什么什么反问法啊那些的，写讲到最后，你在想说他作者这句话到底他是同意还是不同意，都把你搞昏了，然后用一些很艰深的字，那些字你这辈子都不会碰到第二次。啊，那有些人写书的时候喜欢用这种 style。但是我更欣赏的是另外一些人，他就用很简单的字眼，一个小学生都能够读的字眼，然后把很好的意义放在里面。其实老实说，圣经就是这样的，对不对？然后耶稣讲话非常非常通俗，这样讲小孩子都听得懂，耶稣并没有用一些很艰深的字眼。好，那所以给大家读的前面两本书就是这样子一本书，很容易读，你绝对读得懂的，英文很差的人也读得懂，因为很简单，他没有用很艰深的字眼，文法也很简单，并没有用很复杂的文法。那我以前读过一本书，这个作者是一个女的，她写这本书的时候，她的前言，哦，你 by the way 顺便多讲一点哈，你们读书，我不晓得你们读书的时候是不是就从 chapter 1开始读起，我以前都是从 chapter 1开始读起，后来我才发觉说，其实读前言要比读 chapter 1 2 3 4 更重要，因为在前言里面作者就把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目的已经写出来了。好，那个比书的内容还重要。好，那有一个作者他写说，哦，这本书是我的 PhD 的 dissertation， 但是因为 PhD 的 dissertation， 因为这个 academic 的要求，所以我用了一些很艰深的字眼。但是我要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目的并不是用很艰深的字眼，所以我把它重写了一遍，用很通俗的字眼写。那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很 appreciate， 我说这个作者真的是，怎么讲，真的是有耶稣基督的心肠。他并不喜欢卖弄，那他就希望说大家能够用简单的字读懂，然后抓到精髓，这个最重要。好，所以前面两本书就是这样子两本书，所以这样子行吗？好，所以鼓励大家去读啊，抓到那个精髓最重要。可以的话，我们就开始看我们上课的内容。好。上课内容讲义第四页了，我这边也没有 page number， 你自己回家写一下好了。第五页，这已经是讲义第五页了，如果包括 cover 的话，第五页哈。想问一下大家哈，你们认为辅导是什么？你觉得辅导是什么？我们这边没有对错，只有学习。啊，所以对错不重要，如果你对了你也不要高兴，对了表示你学不到东西，好，错了你也不用太难过，表示哎很好，你今天可以学到东西。你认为辅导是什么？
辅导就是帮助别人从困惑中走出来。
从困惑中走出来，啊哈，啊，别人呢，别人有没有别的看法？你认为辅导是什么？
辅导就是老师扶着走。
老师扶着走。还有呢，别人有没有别的看法？
把人带到神面前。
嗯哼、uh-huh, 把人带到神面前。 OK, 还有呢，还有没有人有别的看法？
有时候不一定是动魄，也许是就说自己还没看到的地方。
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几个答案不一样，但是事实上不冲突，都类似，对吧？没有错，其实辅导就是这样子。那有没有人认为辅导是解决人的问题的？你们会不会认为辅导是解决别人的问题？或者是说是问问看，你什么时候会想要去找辅导？
寻找答案。
然后通常人，不要讲你好了，太 personal 我们都不好意思回答了。通常人去找辅导的目的是什么？
解决问题吗？
解决问题，对呗。通常人去找辅导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但是问题是，如果我这样讲哈，我的问题如果我没办法解决的话，别人有没有办法帮我解决？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如果别人有办法哈，像我们刚才的答案，帮助我看到一些东西，陪我走一段路，把我带到神的真理里面，好，然后我就知道怎么样面对我的问题了，对不对？好，别人没有办法帮我解决我的问题，别人可以帮我做的事是，帮助我看到一些我以前没看到的，帮助我带到神面前，帮助我鼓励我，支持我，让我可以面对我的问题。有时候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在逃，我们根本就不敢面对这个问题，让辅导也帮助我，鼓励我，在旁边支持我，让我可以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到最后来讲，这个问题的得到的解决还是我自己，还是我自己。所以这些观念，那现在慢慢慢慢我也看到说大家这些观念在改。那以前的话，以前我自己刚开始，我做辅导已经做了十几年了，刚开始的时候，现在偶尔还是会碰到这样的弟兄姐妹譬如说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然后事实上这种夫妻很多啊，那个时候很多，现在比较少了。这对夫妻呢，他来跟我讲的时候，他说啊，我们家的夫妻的问题很严重，我们去找过这个牧师师母，他们没办法解决我们的夫妻问题，我们也去找过那个牧师师母，他们也没办法解决我们的夫妻问题。然后我就看着这位弟兄，我讲说呀，你们的婚姻问题的确很严重，的确没有人有办法解决你们的婚姻问题，因为你们的婚姻问题只有你们自己有办法解决。然后这个弟兄当时愣在那边吓了一大跳。以前我们都以为说是好像辅导就是这个人他有个 magic wand, 然后看他反应有多大，然后 magic wand 一点下去你的问题解决，就表示他反应无边。如果他这个 magic wand 点下去你的问题还在，表示啊，这个牧师师母水平不够，没办法解决我的问题，这是不是我们经常都会有的观念？然后也会有，到现在还会有姐妹跟我讲说，哎呀，那个某某某某姐妹，她来找过师母，她来找过你谈，可是她找你都没用的话，那表示她的问题根本没办法解决，找我没用，不是找我没用，而是因为她自己不愿意解决她的问题。他不愿意改变，好，如果他不愿意改变的话，找谁都没用，好，师母也并没有法力无边，好，所以这个是辅导，那帮助我们面对我们需要面对的，在主里面，不管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主旨，不管我的环境是怎么样，我所面对的是怎么样，我怎么样仍然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当我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的时候，所有的问题 就不会成为问题，我可以这样讲。我们做基督徒生命成长，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不表示我的生命会没有问题。请问耶稣基督他的生命里面，我不是说他有问题哈，我是说他在世30年的时间里面是不是一帆风顺，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讲，如果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世上活30多年，他都不是一帆风顺，然后你期待你自己的生命一帆风顺？耶稣的生活生命，不是说他生命的本身，他所碰到的30多年的环境不是一帆风顺，照样有人 criticize 他，有人批评他，有人误会他，有人不服气他，有人嫌他，也有人捧他。好，如果连神的儿子都是这样的话，你期待你凡事平顺？好，但是有人批评耶稣，有人骂耶稣，有人瞧不起他，有人捧他。请问耶稣有没有当别人捧他的时候他就飘飘然，然后有人瞧不起他的时候他就沮丧的不得了，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换句话说，这些东西怎么讲，不会造成问题。好，所以基督教辅导基本上来讲，我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彼此帮助，我们怎么样学习让这些问题不成为问题，这个是基督教辅导。好，这个是基督教辅导，让这些问题不成为问题。那我们在座的，如果结婚的话，大部分好像都结婚了，结婚的我这样子很诚实的问大家一句话，你们结婚以后，你们夫妻之间有闹不闹矛盾？
闹。
啊，我们以前都希望说是，哎，怎么样找牧师师母祷告，然后怎么样辅导，让我们夫妻可以不闹矛盾。我跟你说实话，我们家也闹矛盾，不好意思。好，但是 be honest， 谁家不闹矛盾？但是我们家闹矛盾不会造成问题。好，因为等这个以后都会讲，因为当我回到组里面好好的处理的时候，这些矛盾可以不造成问题，可以不造成彼此的伤害，可以不造成怎么讲，我这样讲好了，很简单一件事情，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意见不合，对不对？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意见不合，只要意见不合就会闹矛盾，对不对？那这个矛盾是因为意见不合我要继续闹下去，还是说是哎发觉意见不合算了算了，然后沟通一下，沟通不了你还是你的看法，我还是我的看法啊，那算了，那我们谁都不要改变谁，好，我们就接受我们两个人不一样就行了，然后这个矛盾就不会成为问题，对吧？那如果我一直要改变他，或他一直要改变我，或者我们讲就是啊，我们两个人不能再相处下去，因为我们两个人个性不合。好，我碰到多少夫妻跑来找我说要离婚，因为两个人个性不合。那我很不好意思问一句话，就是你们离了婚以后还想不想再结婚？啊，大部分人都给我很不好意思跟我讲，师母。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啦，啊，我也很不客气跟你讲一句话，如果你们因个性不合就离婚的话，我劝你这辈子不要再结婚了，因为你找不到一个跟你个性都合的人。好，你到哪去找一个个性跟你都合的人啊？你自己都跟你自己会个性不合，对呗？自己都会跟自己闹矛盾，今天想这样明天想那样，这一秒钟想这样那下一秒钟想那样，自己都会跟自己闹矛盾，到哪去找一个跟你个性都合的？好，那所以对不起我们扯远了哈，还没进入这第一点呢。所以基本上来讲，辅导不是让你生活都没有问题，而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问题可以不成为问题。哪一家都有问题，但是我们家的问题不成为问题，我们还是可以服侍神，我们还是可以平安有喜乐，然后闹矛盾不开心，不开心完了以后过个一两天，如果你快的话，圣经上说不可还怒到日落。哎，不好意思，我们家其实没有没有这么标准哈， 有时候要不高兴个几天，但是呢再怎么不高兴啊、太太还是煮饭啊、先生还是该干的活还是干啊，不会影响生活，然后不会恶言相向啊，不会彼此记恨好、啊、然后顶多心里咕弄一下，这个人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永远不会改的。好，对，如果你知道这个人一辈子都是这样永远不会改的话，你最好就接受这个就是事实，这个就是事实，别再期待他改了。所以这个是辅导哈。那尽管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不顺，但是并不表示我不能活出耶稣基督神喜欢的样式，并不表示我的生命也就会啊没有平安喜乐，当然有的时候暂时会没有。好，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啊。所以有人讲说为什么需要辅导，那这边的话，这边可能问题比较少一点，在国内的话就有人会问说为什么需要辅导，你不就替他祷告就行了吗？反正知道这个人他们家里夫妻闹矛盾，我们就大家为他祷告就好了，为什么还需要夫妻坐在一起谈呢？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有没有必要在一起谈一谈？我们就为他祷告就行了吗？光是祷告不行吗？
人要之间要沟通。
嗯，有没有人认为没必要？其实祷告就够了，我们为什么要来啊、好像辅导是个挺 secular 的东西，挺属世的东西，那只有祷告是最属灵的，只要祷告就够了。
祷告是祷告，辅导是辅导。不过辅导在圣经上好像没说过，说耶稣给谁辅导
了？摩西给谁辅导了？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那这个你讲这个话，就是看我们辅导的定义是什么。譬如说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你觉得？
他们聊天呢。
所以这就是辅导的定义哈。那耶稣跟尼哥底母的谈话，那耶稣跟少年的官的谈话啊，耶稣复活以后跟彼得的讲话，好，所以这个是辅导的定义，这就是辅导的定义的问题哈。基本上来讲，
是整个圣经都是在辅导。
其实是，那是辅导这个字 counseling。那个或者辅导者 counselor 这个字，其实圣灵保惠师就是 counselor 这个字，圣灵保惠师就是辅导者，英文也是同一个字，就是辅导者。好，所以真的我讲起来的话，其实我们最大的辅导者，最基本的辅导者其实是圣灵。好，那当我这样子讲下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把我刚才的答案讲出来了。是的，我们需要祷告，但是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说弟兄姐妹怎么讲，同心合一的，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找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一起祷告，有没有这么讲？好，换句话说圣灵以弗所书上也有讲到说，圣灵贯穿在众人之中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那我单独在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有圣灵跟我在一起，但是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圣灵的 activity 那个活动又不一样。所以圣经上教导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那我们刚刚也讲说聚会不能取代我个人跟神的关系，因为这两个都需要，我不能用这个来取代那个或那个来取代这个。好，那就好像我们讲说，你认为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查经需不需要，重不重要？你自己在家读不行吗？为什么要几个人在一起查经，对不对？好，其实是一样的，在一起几个人在一起查经的时候，那个时候亮光跟你自己读的时候那个亮光稍微有点不一样，都有亮光，但是会不一样。然后自己读经可以读到亮光，但是大家在一起查经的时候，那个人把他的看法
提出来的时候，然后 我想一想，刚开始觉得很不服气，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想，可是真的把自己的骄傲放下来，然后仔细想想的时候，发觉哎，他的看法也挺有道理的，然后帮助我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事情。好，辅导同样的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在一起，圣灵贯穿在我们当中，然后把神的真理，神的真理我可以跟你讲，不是我要怎么形容哈，啊，神的真理也是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上来看，来形容，来把它 describe 出来的。好，神的真理有的时候也挺复杂的，不是我所看到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简单的。好，所以祷告有需要，辅导也有需要，神有神的主权，祷告求神动工改变人，不管是改变他或改变我，虽然经常我们的祷告都是希望神改变他，很少人会祷告求神改变我啊。那我可以祷告求神改变，但是祷告改不改变是神的主权，但是我要不要好好学习，这是人的责任。所以基督教里面经常，我们以后慢慢也会讲到说，神有神的主权，人有人的责任。那最怕的就是说人不尽人的责任，然后就说哎，我们就去祷告啊，当然要祷告。有时候我碰到有些人的时候，我就讲说哎，拜托别那么属灵哈。经常有时候有些人你会发觉说他就讲说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有些人是在逃避自己的责任，这么发觉有些人在逃避自己的责任啊，哎呀，孩子不知道怎么处理，哎呀，我们去祷告，去祷告。事实上是什么？我不想学怎么样处理我的孩子，我不想学怎么样来好好管教我的孩子，然后就是祷告祷告祷告。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在逃避我们的责任。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跳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拼命读一大堆书，拼命去问这个问那个，上网去看，然后想要用我的方式来解决我的孩子的问题，然后忘了说神有主权，然后孩子也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好，忘了孩子也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所以在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上，所以经常讲说神的真理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有的时候神的真理最困难是说我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我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神有神的主权，我有我的责任，我不要因为不负责任，所以就说祷告祷告，我们就祷告就够了。但是我也不要忽略了神有主权，然后拼命自己拼命去做，拼命去做，就做了一大堆，还是不怎么样。好，所以为什么需要辅导？因为人有责任，因为人有责任，人需要面对他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好，不要把这个问题都丢给神，说是主啊，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已经把这件事情交给你了哈。哦，对，下面就有讲到了，哦，呀，有经节，看一下启示录好了，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啊，这些经节我都是蛮喜欢的经节。十九章第八节，啊，他说：“旧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那现在这里讲到说是圣徒将来在天堂里面，都会穿细麻衣。那很多年以前，我刚读到这个段经文的时候，读到的时候脑子就突然出现一个 picture。所以好像将来我们在天堂里面就像大家都坐在这边一样，然后每个人身上都穿的衣服啊，现在我们里面有多少义，请问你看得到吗？看不到。但是将来在天堂里面，现在看不到的东西在天堂里面明显的像衣服穿在身上一样，大
都看得到，大家都看得到。好，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那这个一扯又扯远了啦。好，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明白一件事情，现在看不到的东西，将来在天堂里面明显的大家都看得到。然后现在我们大家看得到的东西，哎，你长得漂不漂亮，头发漂不漂亮，穿的衣服漂不漂亮，请问这些东西在天堂还存在吗？现在看得到的东西，将来在天堂里面都不存在，你信不信？好，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注重的都是人看得到的东西的话，将来在天堂里怎么样？将来在天堂里怎么样？都没有了。好，所以基督徒，当然我也不是说，哎，反正将来在天堂都没有，所以我现在就很死拉比的乱七八糟乱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是不要只注重别人看得到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都会过去，不会过去的是人看不到的东西。我的爱心，我的信心，我跟神的关系，这些东西现在没有人看得到。好，我可以外面做出来一些大家看得到的服饰，可是我里面真的是爱神还爱人，还是爱我自己的面子，还是爱我的那个 power 的感觉，只有我自己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然后将来这些东西明显的像衣服穿在身上一样，大家都看得到，大家都看得到。所以那时候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马上就头脑出现一个 picture， 将来在天堂里面大家都有细麻衣，那有些人的衣很多，然后那个细麻衣哇好漂亮啊，这边有个蝴蝶结，那边有个铃铛，还有穗子，很漂亮。可是有些人的衣不太多，所以那个细麻衣那个 material 就不太多，所以就遮了上遮不了下，遮了下就遮不了上，你自己去想象。 好，然后这个衣，这个细麻衣，请问这个细麻衣的材料是什么，或者说这个细麻衣是什么？从这两段经文里面看，你说这个细麻衣是什么？是什么？
细麻衣是个比喻啊？还是？
对，是比喻，是比喻，
是
比喻。
是麻做的。
是比喻，将来到天堂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知道这些东西将来在天堂很明显，很明显，明显的像衣服穿在身上一样，这些东西都是比喻。是不是真的细麻衣？我不知道，我不晓得，将来就知道了。好，那所以这个细麻衣，根据这两段两句经文，这个细麻衣是什么？所行的义，还有呢？只是所行的义吗？根据经文，根据经文，这个细麻衣是什么？
是圣灵的果子。
第一句话讲说，这个细麻衣是神的恩典。这个细麻衣是神的恩典。好，所以这个细麻衣又是我们所行出来的义，又是神的恩典。那经常我们都在想说，如果是神的恩典的话，我就不需要做任何事，对吧？好像我躺在床上，神的恩典就掉下来似的。所以有些人做见证，哎呀，我这个工作我根本就没有打电话去找，是人家打给我来的。好，然后好像这个才表示是神的恩典似的。然后如果我去找工作，我去拼命找工作，然后找到工作，好像这个是我自己找来的。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可以跟你讲，你拼命去找，拼命去找，找来的也是神的恩典，同意吗？啊，你可以拼命去找，找不来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把很多事情都把它怎么讲 black and white 极端化。如果是神的恩典的话，我就不需要努力；如果我有努力的话，就是我自己找来，就不是神的恩典。我可以跟你讲，两个不冲突，两个不冲突。好，所以细麻衣好像布织起来有横的，也有直的，对不对？好，如果只有横的话，请问它可以变成布吗？如果只有直的话，可以变成布吗？必须横的直的交错，对吧？神的恩典跟人的努力从来就不相冲突。好，我们对神的真理认识不清楚的时候， 就会以为说，哎，如果我们要靠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但是一般来讲不是。好像如果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努力的话，我就不再靠神的恩典。我们会不会有这种观念？好像说如果你去做的话，我就不是在靠神的恩典了。啊，所以以前的话就说，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以前是说是，哎，生病了，如果要靠神的恩典的话，你就不要吃药。如果你要吃药的话，就表示你不再靠神的恩典，对不对？以前都是这种观念，现在观念改过来的，不是的。我们不需要把任何事情极端化。啊，人有人的责任，神有神的主权。我生病了，去看医生是我尽我该尽的责任。老实讲一句话，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巴不得只要单单靠神的恩典就够了。我也不喜欢吃药，我也不喜欢看医生。但是我不吃药，我不看医生，事实上是我不尽我的责任。好，所以辅导跟祷告不相冲突。那弟兄姐妹之间，这个慢慢讲过来哈。啊，彼此的确讲过，慢慢讲过来的话是辅导的定义。弟兄姐妹之间其实有彼此辅导的责任哈，当然怎么辅导和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接下来看的话，辅导和讲道的不同，那我们这边都不做讲道的哈，但是啊，在国内有些我知道有些看录像的人就需要讲道，通常讲道很好，就把一个最后的目标，把一个最终极的目的讲出来啊，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啊，我们把这个标题讲出来，然后讲一下圣经上的例子，耶稣的教导，这些东西讲出来，讲到最后讲到说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这个很好，这个是讲道。但是辅导跟讲道的不同是什么，我们知不知道？所以辅导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之间，那尽管我们不是专业的辅导的话，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彼此辅导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哈。我在跟这个姐妹，我们在彼此沟通的时候，我是在讲道还是在辅导？那通常，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如果你们家有这个孩子8岁、10岁以上的话，他们对这个 preaching 都非常 sensitive， 然后他们都会说哦 ，don't preach to me， 然后啊 ，here comes preaching again， 他们对这个东西很 sensitive。啊，那辅导跟讲道的不同在哪？
我觉得讲道就好像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
然后去
跟对方说话。
嗯
辅导呢，就是把自己跟对方站在同一个水平上，然后去体会对方的处境。
然后再接触他。就在同一个 level 上。
对。
不是一个比较高的 level。然后还有没有别的人有别的看法？你觉得辅导跟讲道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辅导是双向的。
双向的。
讲道是单向。
嗯哼。
我觉得辅导就是讲道就是。
你有没有孩子？
有。
多大？
嗯。
20。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讲道过？
对啊，他说我说教。
问问看你孩子怎么样叫做不说教。好，然后你就知道什么是辅导。啊，别的人有没有别的看法？你们讲的都对，讲的都对。所以我说现在孩子，现在年轻人8岁、10岁以上，他都不喜欢说教。对，中人讲叫说教，那美国人、西方人的话，他们就说 preaching， 他们就很讨厌被 preach。那事实上 preaching 有它的，绝对有它的必要性在。所以美国人现在很糟糕，就美国人的教会那个 preaching 的时间越来越短，那这个很糟糕，因为人不喜欢被 preach， 所以 preaching 的时间就变得越来越短，有些教会大概5分钟、10分钟就没了。那我们教会的话还挺中国化的，所以青少年大概，不过我们英文堂 preaching 时间也很长，都四五十分钟啊，那其实有它的必要性，有它的必要性。好，那讲到跟辅导最大的不同，刚刚讲的都对。那双向的
辅导的话，我需要了解对方，所以是双向。那双向主要目的事实上是在了解他，了解他，大家都知道要彼此相爱。讲到的时候就讲不，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够了。但是辅导的时候，我就得了解他说，在彼此相爱上，他的难处是什么？为什么他没有办法知道彼此应该要彼此相爱，可是没办法彼此相爱？或许是心里不平，凭什么要我爱他？他对我好到哪去了？啊，如果他可爱的话，我爱他；如果他爱我的话，我爱他；他不爱我，我凭什么要爱他？为什么？他的难处在哪里？心里面的不平。啊，他不配，瞧他这副德行，我凭什么要爱他？如果他好一点的话，我自然会爱他。瞧他那个样子，他不配。啊，瞧不起对方。啊，为什么？啊，所以辅导的话，我需要找出来，需要了解对方，找出为什么没办法的缘故。啊，圣经上讲说，妻子顺服丈夫。那尽管是现在21世纪，基本上我还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当然，这个怎么个顺服法是另外一回事，并不是说是，丈夫怎么讲，就是说妻子只能跟丈夫说 yes， 不能说 no， 不是这个意思。好，但是基本上，妻子需要有个顺服的 mentality， 有个顺服的 attitude。那老师讲一句，我也会说，弟兄你也需要有顺服的 attitude。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顺服的 attitude。而不是说只要别人听我的，我不听别人的，啊，就稍微扯远一点。那譬如讲说彼此相爱好了，为什么我没办法彼此相爱？那在彼此相爱上，我愿不愿意学习？我先不要要求他，哎，你要爱他哈，啊，不管他怎么样，你要爱他哈。我先不要要求他，看看他的难处是什么，你有愿不愿意学习哈？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是神有主权，人有自由意志，我没有办法强迫别人的自由意志。好，那这一点是我们很没办法忍受的。所以人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人想要做神，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这是我们没办法忍受的。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就会想尽千方百计要把这个人这样子扭过来。好，那生命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找辅导的时候，我们刚刚也在想讲说是都是希望看看，去找牧师师母谈一谈，看看牧师师母有没有给我好的计策，让我可以用在他身上，然后把他扭过来。人最受不了的就是神给人自由意志。那如果他现在不愿意学彼此相爱，他现在他不愿意爱他的时候，恐怕现在最需要的是建立他，先建立他跟神的关系，先建立他跟神的关系。那当然基本上有些东西你不能说因为他不愿意爱他，所以他就可以打他，那这个不行，这个是犯法的啊。基本上这些法律的东西我们还是遵守。那在合法的原则底下，只要他不做犯法的事，那么最重要的其实是让他先开始建立跟神的关系。因为我爱神，因为我顺服神的缘故，所以我愿意学习爱他。然后在学习的过程里面，第一步我先要学什么？也许第一步我需要先学说不再瞧不起他。他跟我不一样，并不表示我比他好，他比我差。啊，我们两个人的生长背景不一样，或许我的确比他聪明一点，但是我比他聪明的话，老实说，是因为我好，所以我比他聪明吗？是因为我怎么讲？我的聪明是从哪来的？是从神来的。如果是从神来的话，我有什么好得意的？哈，所以你看，人所有的思想，所有的问题，老师讲一句话，讲到最后是因为没有看到神的主权。当我看到神的主权的时候，我知道就算我比他聪明，是神给我的，我没有理由因为我比他聪明，所以我就看不起他。
反而神给谁就跟谁多要。所以如果我比较聪明的话，事实上我是应该用我的聪明来帮助别人，来鼓励别人，而不是去瞧不起别人。好，所以讲到最后很多的问题，讲到最后的话是建立我跟神的关系，我建立跟神的关系。那然后我跟神的关系建立好以后，就算也许第一步是先不要瞧不起别人，然后对有些人来说，也许第一步是接受他跟我的不一样，其实也没有我比他好他比我好，其实不是，只是我们两个人不一样而已。那我就得接受神创造每个人不一样，像我们刚刚讲说，天底下你没办法找到另外一个人跟你的个性一模一样的。好，也许我第一步要学的彼此爱彼此相爱，学的第一步也许就是接受别人跟我不一样。好，那也许彼此相爱，我需要学的第一步是允许别人犯错误，允许别人不 perfect。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哈，人一个很大的问题，希望自己做神，然后希望别人都是耶稣，你说是不是？好，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希望我自己做神，所有这种事情都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然后希望别人都是耶稣，不可以犯任何错误，然后又温柔又谦卑。我可以不温柔不谦卑，但是别人非得温柔谦卑不可。然后如果他不温柔不谦卑的话，哇，你看他又不温柔又不谦卑，你看吗？当我说他不温柔不谦卑的时候，请问我温柔我谦卑吗？但是我看不到。好，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好，所以看看，如果要学彼此相爱的话，第一个，我愿不愿意学这个功课，第二个，我学这个功课我的第一步是什么？也许是放下一些仇恨，他以前得罪过我，但是是不是要因为他以前得罪过我，所以我这辈子都要紧紧抓到那个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情，然后抓一辈子不放？我是不是要抓一辈子不放？然后我抓着一辈子不放，对我的影响是什么？让我变一个又开心又喜乐的人吗？好，所以这个是辅导跟讲道的不同，所以这样子可以明白吗？好，所以特别是对我们的孩子，我碰到多少父母亲孩子怎么讲，父母亲 complain 说孩子不愿意跟他说话，然后你知道孩子为什么不愿意跟他说话吗？通常孩子为什么不愿意跟父母亲说话？
批评太多了。父母对他们的批评太多，
太多。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你要讲什么他都知道了，他都知道你要讲什么了，他早就知道了。我以前都认为说孩子不了解父母亲，父母亲不了解孩子，后来我慢慢发觉，其实孩子非常了解父母亲，是父母亲不了解孩子。那如果要帮助你的孩子的话，先不要急着告诉他那个 preaching 那个最后的那个东西，我可以让他知道。他知道每个孩子，请问哪个孩子会说我认为学生不应该要读书，但是他嘴巴上可能会讲。哪个孩子他会不知道他应该要读书，应该要上学，应该要乖，应该要听话，应该要拿好成绩？哪个孩子不知道？我跟你讲，他都知道，你不需要讲了，他都知道。那问题是说他为什么？为什么？他在听话、读书、拿好成绩、乖乖上课，在这个怎么讲，在做到这个的路上，他所遇到的 temptation 是什么？诱惑是什么？这个是父母亲需要理解的。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做到他能做到的？然后最好回想看自己以前，你不要看你自己现在。好，回想看你自己以前你十来岁的时候要你去读书，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爸妈希不希望你拿第一名，那个时候很多爸妈其实并没希望孩子拿第一名，只要去上学就够了，然后父母亲连对第一名的概念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反正孩子要去上学就够了。 那如果那个时候你爸妈拼命逼着你要拿第一名的话 How do you feel about it？ 啊，有时候回想一下自己。好，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到这里。我们关于这个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分享的事？
老师，刚才您讲到那个分点，就是找工作找干，没怎么找就跑这儿来了。找半天以后自己找的，很努力，这也是神的恩典。
对，
如果要是说找半天根本就找不着，也是神的恩典。
神也有恩典，你没找着，可是还活着好好的。
找半天更倒霉了。
神永远都有恩典，我们今天能够活在这里，已经是神的恩典。好，是。
我想请问，就是刚刚师母谈到，就是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
对，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不小心极端，太注重这个，忘了另外一个。
对。
我想请问师母，在你的观察里面，一般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群体，是比较多缺乏哪一块？还是说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都有可能，甚至同一个人他。这个 moment 他跳到这边，那个 moment 跳到那边，但是经常像我刚刚有提到哈，经常我们会太注重太讲神的恩典的时候，经常是不是我不敢面对我所需要面对的东西，经常我是在一个害怕里面，我不敢面对的时候，我就拼命讲神的恩典了。或者有些跟 personality 也有关系，有些人就是比较 aggressive 的，然后他就拼命去做，他就比较不讲神的恩典。那有些人是比较怎么讲，比较退缩一点的，他就比较不会那么 aggressive 拼命去做，那他就比较喜欢讲神的恩典。有些跟 personality 也有关系，这样子。那当然跟教会的教导也会有关系，那基本上我们教会教导基本上还算平衡。有些教会教导一些比较极端的东西，这样子，甚至是说谁啊，不要去找工作，你就禁食祷告，会不会碰到这种啊？不要去看医生了，你就禁食祷告。好，那我不反对禁食祷告，但是当然特殊情况有可能神会说你就禁食祷告，不要再做任何事，有可能。但是一般来讲的话，这样子，你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是
一个关于家庭作业，那个经文默想，就是一个星期想一节，还是这些都挑着自己喜欢的去讲一节的，还是
就是一节就够，一节到两节，不要，就是整个这些家庭作业啦，随便你任何 combination 啊，一个礼拜做一个到两个就够了，千万不要超过三个，这样子，随便你怎么哪一个怎么挑，随便。这样子，还有没有什么要谈的？
这两本书是去哪里买？
英文的网上就买得到，中文的就很困难。如果有人要中文的话，很不好意思啊，我有电子版，因为买不到。那我也有试的想要去怎么讲？就是要寻求正常管道去。联络出这个中文版的书，结果没做成，花了好多时间联络这个事没做成，所以目前我只有电子版，不好意思。没有什么了吗？没有什么的话，我们就有点结束祷告。好，主，我们谢谢你，主真的愿意我们不管碰到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主，其实你的恩典无所不在。你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听话的时候，我们不听话的时候，主，其实你的恩典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谢谢主，愿意主当我们能够看到任何时候都看到你的恩典的时候，主，我们就不会那么心急败坏，我们就不会那么烦躁，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怨恨。主，谢谢你愿意我们每个礼拜天的早上来到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主，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做王，好让我们在你的
在你的掌权底下，我们安然，我们安静。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学习，也愿意与圣灵宝会士与我们同在，在下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让我们与你有生命上都有关联，直到我们下个礼拜再回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谢谢主，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